我的母母，您把当年在孟城网建会做寄宿生时杨写给您的信交到我手里，这里所述的一切情形我都清楚记得，不过为方便起见，不如从这些可爱的信里抽几段出来念一下。本应出自为母者慈爱的笔墨，对我夸奖又未免太过了。像上文所说，我怎样会博爹妈欢心？这里母亲有几句话：小宝宝是个无比的小精灵，他同我亲热时就祝我死呢。啊，我亲爱的小妈妈，我多么想你死呀！人家责备他，他倒吓呆了，替自己解辩说：这不过是为你升天呀，你不是说人一定要死了才可以升天吗？当他同他爸爸亲热到十二分时，也就祝爸爸死。这个可爱的小人一刻不肯离开我，他老是要挨在我身边，尤其在花园里跟着我才快活。当我不在园里时，他就不肯停留在那，并且哭个不停，一直要逼着人家把他带到我面前来才罢。同样，他不肯独自上楼，至少每跨一级喊我一声妈妈妈妈，跨多少级楼梯就喊多少声妈妈。假如不幸我偶然有一回忘记答应他，哎，我的小女儿，他就在那儿一级站住了，不上去也不下来。我现在要讲到他在我三岁时所说的话。小德兰有一天问我，他是不是可以升天呢？当然可以，只要你乖。他答应我说，当时我不乖呢，我就该下地狱吗？不过我知道我该怎样做了，当你升天时，我和你一起飞，你把我紧紧抱在你的臂膀里，难道好天主会抢了我去？我在他眼睛里看出他深信，当他躲在娘腋下，好天主也就莫奈他何了。玛丽很爱他的小妹妹，这个孩子的确叫人喜欢，他非常坦白，当他跑到我身边告他的罪过，瞧着是怪可怜人的。妈妈，我推了赛琳一回，我打了他一下，可是我再也不敢了。他做了一点点错事，立刻要叫美人都知道。昨天无心撕破一角纸毡，他的模样瞧了叫人心疼。他急急的要去告诉爸爸，当爸爸下午四点钟回家，人家早忘了这件事了。但他跑向玛丽，对他说：快去告诉爸爸，我撕破了指头。他站在那里像一个犯人在等待他的判决，不过在他小心灵里想，要是他控告了自己，人家就容易饶恕他了。提到爸爸，我自然又想到许多快乐的纪念。当他一回家，我立刻跑到他面前，坐在他一只靴子上，这是我每天做的刻板文章。他就带我去散步，在屋子里或花园里随我高兴。妈妈总是笑他说，他百事随顺我。你要怎么办呢？这本是我家王后呀，他回答说。于是他把我搂在怀中，把我高高举起，坐在他肩头上吻我，百端爱抚我，逗弄我。但我也不能说他惯坏了我。我记得很清楚，一天我正在荡秋千玩耍，爸爸走过我旁唤我道，来同我亲一下，我的小王后。我忽然一反平日习惯，一点不动，带着一个倔强孩子的神气说，爸，劳烦自己过来吧。爸爸不理，走开了。玛丽恰在那儿骂我道， 没教养的小东西，这样回答爸爸是顶教不得的。我立刻跳下那害人的秋千架，这个教训影响好大，整个屋子都回响着我的懊悔的哭声。我立刻爬上楼梯，这一回我不一级一级喊妈妈了，我只是要寻着爸爸同他赔不是，这当然一下子就妥当了。我若做错了事，便立刻认错，叫亲爱的爸妈为我难受，这是我所万分过意不去的。下面又是一个证据，是妈妈所述我儿时故事的其中之一。某日早晨，我在下楼前想闻闻小德兰，他好像睡得很熟，我不敢去弄醒他。玛丽对我说，妈妈，我断定他是假装睡着的。我便低下头来吻他的前额，他立刻向背脊一缩，像娇惯孩子时说道，我不爱人家看见我。我略略有点不快意，并使他觉得了。两分钟后我听见他哭，立刻我大吃一惊的看见他到我身边，他独自从他小床爬出来，赤脚踏下楼梯，拖着比他长得多的睡衣，小脸满挂泪痕。妈妈，他叫着扑向我的梯前，妈妈，我不好，饶了我。我当然立刻饶了他了，我把我的小天神搂在怀里，紧靠胸口，用吻印遍了他全身。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我对我的代母大姐玛丽也是非常的爱慕。那时她正自王建会休业期满回家，我虽然像不懂事儿，但对于我四周一切经过的事情和人家说的话已知注意，好像我那时判断力已经同现在一样了。他叫赛琳功课，我也专心一致的听守，为了想他允许我留在他房里，我总是乖乖的，一切都依从他。同样他送给我的东西虽不值什么钱，却总使我十分欢喜。我敢说我的两位大姐姐的确叫我骄傲。我觉得宝林好像离我好远，使我日日夜夜想念她。当我才开始会说话的时候，娘问我，你想什么？回答老师一句，想宝林。有几次听见人说宝林要当修女去了，我并不懂当修女是什么一回事，我想到，我一样，我也要去当修女。这是又是纪念之一，以后我对这个决心永远没有更改过。多谢他的好榜样，从两岁时起便把我揽向助真敬佩的身边了。啊，我的嬷嬷，我叙述这些你我之间的闲情琐事时，是何等甜蜜的回忆呢？不过这些事儿若是细细谈起来，野马未免跑得太远了。我亲爱的小莱奥尼也在我心里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他非常的爱我。每晚他可比回家，当科家都去散步时，他就单独来陪伴我。他甜美歌喉所唱的催眠曲，我至今耳畔尚觉余音袅袅。他初领圣体的情况我也完全记得，有一个贫家姑娘作为他的伴侣，妈替那女郎做了一身新衣，这是依照亚龙松善良的风俗，那位有钱的人家总是如此的。在那个日子，那女孩寸步不离莱奥尼，做宴时人家派她在首席上，可惜我年龄太小，够不上做这种前进的席面，我只好站一点边儿。感谢爸爸的词汇，当尾菜上来时，他分了一块给他的小皇后。现在我所要谈到的只有赛琳了， 这个我儿时的小伴侣，他的纪念特别多，简直不知挑选哪一件来说才好呢。我俩互相了解，极为契合。我比他活泼，但不如他淳朴。这里有一封信，我的木木，您可以回想到赛琳是怎样和柔，而我是怎样顽劣。那时我差不多3岁，赛琳则6岁半。我的小赛琳很知道学习，不过小银娇儿不知将来怎样，这么小，这么清躁，这是个极聪明的孩子，但一比起他姐姐的和顺来就差远了。尤其他有着一股永不屈服的拗脾气，当他说不，你再也没法叫他让步。人家关他在地窖里一整天，他宁可在那里过夜，也不肯说出一个是字来。我还有一段坏脾气，妈妈心里未曾提及，这是个很大的自爱心理。下面就是两个例子。一天，无疑的，妈妈想知道我的高傲究竟到何程度，她笑对我说：我的夏德兰，要是你肯吻一吻地面，我就给你一枚铜元。一枚铜元在我算是一宗财产了，况且在这种情形下赚到它，我一点不必贬低我的高贵身份，因为我的小身材和地面的距离本没有多远。但我的傲情可抗议了，我就站得直挺挺地回答妈妈说：哦不，我的小妈妈，我宁可不要那枚铜元了。另一次，我们应当下乡拜访朋友，妈告诉玛丽，拿我最好看的衣裳给穿上，不过不要露出肩膀来。我当时一哼不哼，并且装出同我年龄一般大小的儿童们的漫不经意，不过在我心里，我尽对自己咕哝说：可是要是露出两根手臂，我不更好看些吗？我分明知道，像我这样秉性，要在没德行的爹娘熏陶之下，我就要变得非常之坏，或者还会跑到丧失灵魂的路上去呢。不过耶稣守护着他的小敬佩，扭转他一切缺点成为他的利益。这些缺点自幼便受着约束压制，随着我年岁的长大，帮助我向完美的德行迈进。老实说，只需人家对我说一次，这样事儿干不得，我的自爱和要好之心便尽够使我不想再来了。在我亲爱的妈妈信里，我很喜欢地看出我年越长，给她的宽慰也日多。信又有两例，乃是他在1876年写的，我自然要将他援引出来。一直到小德兰也要加在他们当中做刻苦功夫。玛丽给他小妹妹们每人一串供果珠，要他们计算每天供果。他们聚集在一处开真实的精神会议，煞是有趣。一天，赛琳说：怎么耶稣会藏身在那样小小的一片面饼里呢？小德兰答：天主既然是全能的，这有什么稀奇？什么叫全能呢？这就是说，他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更有趣的事是看见小德兰每天摆回伸手到他小衣袋扯供果珠上的珠子，他时时做着刻苦功夫呢。这两个孩子是分不开的，休息时就聚在一处玩耍。乳娘送小德兰一对小种鸡，宝宝就把公鸡送给他姐。每天午餐后，赛琳来捉公鸡， 小宝宝就连公带母一把逮住，他俩坐在火炉旁玩得很久。一天早上，小德兰想出一个主意，从他小床爬出，和赛琳一起睡了。女佣来寻他穿衣，到底寻着了他。小人儿将他姐姐紧抱在双臂中间，对他说：“
让我去吧，我可怜的路易斯，我俩像一对小白鸡，难解难分，你不是分明看见了吗？”
这是千真万确的，赛琳若不在，我就停留不得。他一从餐桌站起，我宁可不吃完尾菜，便要立刻跟着他走。我在我的小儿双靠椅里旋转着，要立刻跳下地来，咱俩好一袋玩去。主日因为我太小，不能参加宗教仪式，妈妈留在家里看守我。在这时候，我显得十分懂事乖巧，连走路都翘着脚尖。但一听见开门声响，我快乐的迸发无法形容。我三步两步跳到我美丽的小姐姐面前，对她说：“
哦，赛琳，快把降服过的面饼给我。”
一天，她没有带面饼回家，怎么办呢？我叫这种宴席，我的弥撒简直少她不得。忽然灵机一动：“
你没有剩饼，做给我。”
他便开厨拿了个面包，切下一片，用庄严的声调念了一遍亚五经，得意洋洋地递给我。我呢，我画了一个十字圣号，很恬静地将它吞下，觉得果然是十足的圣饼滋味。一天，莱奥尼无疑地觉得自己长大，不好意思玩偶娃娃了。他拿着一只篮装满小衣衫、绫绸碎布和花边之类，上面睡着个娃娃，来找我俩说：“
小妹们随意选取吧。”
赛琳瞧了一下，拿起一团丝线，我略一思索，便伸手去说道：“
我都选取了。”
我便一点不客气，连篮连偶娃娃一起拿过来。这个我童年的琐事，也可以说是我一生的缩写。稍晚，我见到所谓圆满的德行，我懂得成为一个圣人应该多多受苦，常常去寻找那最上乘的完备功夫来做，并且要忘记自己。我又懂得在成圣上等级很多，每个灵魂报答主耶稣的爱情多一点或少一点是自由的。一言蔽之，主所要求于我们的牺牲是可以选择的。但当我幼时，我曾喊叫道：“主，我都选取了，我不愿做那半吊子圣人，所以不怕为您吃苦。我所怕的是我还要固执着自己的主张，求您把这个也收去了吧，因为我要选取那一切凡为您所愿意的。”不过，最爱的嬷嬷，这是我少年时代的事了，如何尽向您谈讲？我忘记了，我那时还只是个三岁到四岁之间的孩子罢了。在那个年龄时候，我记得曾做一梦，这梦深印脑海，再也忘记不了。我独自散步园中，忽见花棚下有一对非常应酬的小鬼，在石灰桶上跳舞，脚上戴满着镣铐，却还跳舞得便捷如飞。他们转着火炬般的眼睛对我望了一望，好像受惊似的，一眨眼便钻入桶底，随即不知从什么地方又钻了出来，最后跑到那位置于花园平坦处的洗衣间里躲起来了。我见他们这样胆小，想看看他们究竟要做什么，我壮着胆子走进窗子。 这一对可怜的小鬼儿还在那儿，他们在桌子上乱窜，想避开我的眼光。他们时时走近一些，带着忧虑的神情从窗格向外张望，看见我老是站在那里，他们便失望的又开始跑窜了。当然，这个梦一点也不算奇怪，我相信这是天主显示给我的，为的要向我证明一个有圣宠的灵魂并不惧怕那胆怯的魔鬼，他可以在孩子的眼睛一瞪之下便逃窜无踪的。啊，我的母母，在这个年纪的时节我是怎样幸福啊！我不但来开始享乐人生，德行也吸引我莫大的兴趣。我觉得我对于自己言语举动已具有极大的控制力，同现在的意象一样。所以我养成一种习惯，人拿去我的东西，我从不抱怨；人冤枉我，我完全缄默。这个也说不上什么德行，不过自然而然的罢了。啊，这样阳光灿烂的童年岁月，为什么过得似样迅速？他们是怎样的温柔和甜美铭刻在我心灵上呢？我很幸运的记得爸爸引我到凉亭的那些日子，尤其我们的好妈妈在主日散步里同我们在一起，看见麦野里点缀着猩红万点的罂粟花，淡蓝的雏菊，那深刻而失去浓郁的印象便在我心头复活起来。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爱好飘渺的远景、辽阔的空间、参天的绿树，简言之，一切美的大自然使我陶醉，把我的灵魂送到穹苍的深处。在漫长的散步里，我们遇见穷人，小德兰便担任舍施之役，这是使他非常快活的。有时我们的爸爸见路径略远，就要把他的小王后带回家里，这就使他大为不乐了。为安慰他起见，赛琳把美丽的小花篮满满装了一篮雏菊让他带回去。啊，在大地上一切都对我黯然微笑，每一脚步之下我都看见花朵，我的乐天兴致使我生活更加适宜。不过一个新时代展开了，在如此妙年便做了耶稣敬佩之前，我的童年是该饱受折磨的。好像春花曾经霜雪凝结，才盈盈吐蕊一出阳，同样我写着他故事的小花枝也应经过严冬的锻炼，让他的嫩萼灌满了眼泪的露珠。